下面再看十门当中的第七门，就是关心理解。我们请翻到229页。229页。关心理解啊，就是我们杀呢，我们这一条戒就是杀戒嘛。那么杀有分，把它分成嗜杀跟礼杀。哦，欧益大师把它分成嗜杀跟礼杀。那么嗜杀就如同前面说啊，不可以杀人哦，不可以杀逝去哦，鬼神畜生都不可以杀，这是属于嗜这一方面。那么还有礼杀这一方面。那么什么样叫做礼杀呢？就是对于这个道理，对于这个道理的有所违逆，对于这个道理还不能够融通，有所违逆啊，这样就违逆这个道理呢，就称为礼杀道理。那么这个关心理解就是来关照我们的心地，那么在道理这一方面啊，我们有哪一些违背，有哪一些危害。那我们看第一杀戒啊，第一杀戒，凡乎外道直肠直断，这就是迫害真谛。哦，凡乎外道或者直肠见或者直断见，这就是对于真谛的道理有所迫害哦。迫害就好像是杀害这个真谛的道理一样啊。那么藏教虚空虚色观空，他就迫害俗谛啊，就是藏教的行者，他用虚空观把一切东西都把它分析到最后都没有了，所以他就入了空了。可是他所入的空就是入了偏空，他不从空出假，他不度化众生。啊，他入了偏空，就不从空里面出来度化众生，所以他就迫害俗谛，他就迫害俗谛，他就认为一切都没有了，哪里还有什么众生啊？啊，这就是迫害俗谛啊。那么通教呢，虽达无生，终归灰断，不知常住真心，是杀中谛。就是通教的菩萨，他们虽然达到这个无生四谛的这种道理，可是呢他们最后还是归到终归灰断，灰就是灰心泯智，断呢就是于就是进入于这个偏真涅槃，进入于偏真涅槃，所以呢他就不知道这个常住真心的道理，这样的话就是对于中谛的道理不能够体会，不能理解，所以这就是杀中谛，这是杀中谛。那么别教呢，就养性中道，为是迥出二边，那么修中道观，互杀二谛。就是别教的行者呢，他们就信仰这个中道，这个中道是淡中佛性的中道，而不是那一种原教行者的那一种中道佛性的中道啊，是有所区别的。那么别教的这一种中道呢，它为是迥出二边，这种中道是离开生死和涅槃离开生死。就是空有，就是把这个空有呢，或者是生死涅槃，把它撇到一边了，把它丢到一边。他认为这个中道是离开是跟生死涅槃没有关系，就所以说他不能融会贯通。这样的话，他就是修中观的时候呢，他就杀真俗二谛， 哦，真就是涅槃，它不能够把涅槃融到中道里面去，所以它就是杀真谛。那么它不能够把生死融到中道里面去，所以就变成杀熟谛。啊、哦，这样，所以它这个中道呢，别教的中道是九出二边，是把生死跟涅槃是放到一边去。那么下面呢，为圆人了达一心三观，为圆教的人，他能够通达一心三观。一心呢，就当下就具备空假中三观，所以他观生死，生死也是中道，涅槃也是中道，生死也就是涅槃，涅槃也就是生死，就把涅槃生死中道它融会贯通，这样，所以就全体法界不动法界。所以这个圆教人的一心三观对于这个全体呢，就是一真法界，它是全体完全就是一个法界啊，就是生死也是中道，涅槃也是中道，所以就不动法界。所以他的法界是如如不动，不动法界，始从明智，终于究竟，皆不换理沙。所以从明智即佛到最后的究竟即佛，他的心呢，都能够一心三观，都能够一心融会空假中三观。所以对这个理呢，对这个无上啊空假中的道理，他都不会有所违背。哦、所以叫做不换理沙，就因为圆教人啊，他就是一心三观，一境三谛，啊，真熟中，真谛熟谛中谛，也就是融会贯通啊，即真谛也就是中谛，即空谛也就是中谛，啊，就是即边即中啊，就是即边也就是中谛，所以融会贯通了，所以对于这个道理永远不会违背，所以才不换理沙啊。这个观心理解是指对于道理的违背，所以叫做杀这叫做理沙啊，道理这一方面的杀害。那么底下我们再看第八门，第八门就是忏悔行华。忏悔行华就要请翻到235页，235页，这一个法门呢，也就是有很多菩萨同学这样问说，他们犯了过失要怎么样忏悔？那么这里欧益大师在忏悔行华里面告诉我们说，犯怎么样的过失，你要用什么方法来忏悔？那我们看235页，忏悔的方法，这里分示忏跟理忏，就是在示罪这一方面啊，就是我们犯示杀的话，他的忏悔啊是怎么样？理忏就是在理这一方面，犯理杀的话，应该要如何忏悔？那么示忏它又分做法忏跟取向忏。啊，做法忏又分为三种。第一种向一个人悔过，那么其中包含非染污患啊，非染污患即方便清垢啊，但向一个人悔过，罪便得灭，对不对？啊，我们那个前面的轻重罪的分别呢，我们前面都有说什么样情况是非染污患，什么情况之下是患方便罪，都有说。那这里向一个人悔过，就是非染污患及方便清垢，向一个人悔过。那么向三个人悔过呢，就是底下的染污患啊，还有方便重垢。哦、这就需要向三个人悔过，或者是没有众生的话，向三二人悔过也可以，或者是完全没有大小圣众来悔过，但自己隐勤在佛前发誓悔过不再犯，那么这样罪亦得灭、哦、这个是向三人悔过。那么在底下就向众生悔过，失戒重罪堪任更受者，就要向众生 悔过重受，就是说失戒体的重罪，但是可以受的情况之下，那就向众生悔过，我们就再去重受。那如果犯重罪失戒体不能够重受，则要怎么样呢？要用取向忏。那么取向忏我们看一看，就日夜六时诵众清戒啊，这就是我们梵网经菩萨戒里面有这样讲啊，日夜六时诵众清戒华，众清就是十众四十八清的戒华，苦道理三世千佛。我们要把这个身心呢，要一直礼佛，一直礼佛。那么苦道就是精勤的来忏悔，来礼佛。那即使身体有苦，那么也要忍耐，要忏悔。那么礼三世千佛，就是拜三千佛了，拜三千佛。那么二七三七乃至一年啊，两个七啊，前面是一个七，两个七，三个七，乃至到一年啊，一直要拜三千佛。你拜完了，再从头再开始拜三千佛，一直这样重复拜，一直到见好相为期，一直要见到好相，那这样呢，那个罪才灭，罪才灭除。那么此须十科行道，十科行道就是这个十个法门来行这一种忏悔的方法，十科行道，譬如这个往生净土忏愿仪中有十科，好，我们的方丈和尚提出这个往生净土忏愿仪当中的十科，第一就是严净道场，好，严净道场；第二明方便华；第三明正修义啊；第四烧香散花；第五离情华；第六赞叹华；第七礼佛华；第八忏愿华；第九玄颂华；第十坐禅华，就是分这十科，那照这样的净土忏愿仪当中的这十科，当然其他的忏也有他们的种种的这种科仪，就照着那样来行持，备极精勤啊，要非常的精诚啊，精诚，人护内之礼观，里面也要配合礼观，外假坛仪，外面呢就借着这个忏悔的这个坛场，这个仪轨来忏悔。凡是法华忏也可以啦，方等忏也可以，大悲忏、瞻察忏等等都可以，这都属于取向忏啊，取向忏。所以说我们如果要取向忏的话，就用这个其中的一种忏的科仪来行，就能灭根本重罪，令境界护生。如果你见到好相了，见到好相或者见光见花，以后我们的菩萨戒就会谈到啊，就种种瑞相，那么那个罪呢就灭除了，重罪就灭除了，那境界就又生出来了。亦能灭七逆罪，使众报轻受啊，七逆罪众报轻受，但不允使得戒耳。那么七逆罪呢，就要用无声忏啊，无声忏。那我们看看下面的无声忏，也就是礼忏。礼忏它又分四种，就是息观无声、体观无声、次第无声，还有一心无声。那么息观无声是对于藏教行者啊，藏教的行者就是怎么样来观呢？就是观此身六分所成，我们的身体呢是六种成分所成，哪六种呢？就是所谓地水火风空四啊，这构成我们的这个身体。那么我们维系推求，慢慢的来分析推求，实无有我，实际上没有这个我，即以我所，我都没有了，哪里有我所？所以无我无我所，这个慢慢分析推求，无我无我所，就叫息观无声。那么体观无声呢，就是观此身如幻如化，如镜中像、梦中物等等，当体不实，当下就能够了知当体不实在， 就当下感觉这个身体就是如幻如化，不用分析，就当体能够观得它如幻如化，无我无我所，这个就是体观无生。体观无生，那么次这个体观无生是对于通教的行者哈一般，那么次第无生呢，这个就是别教的行者，我们就翻到236页，怎么样是次第无生？就是知道中道的佛性含名本具，由名强固不能顿观啊，一下子不能够观出这个中道来，那就要先观一切假名诸法从因缘生啊，一切都是从因缘生，假名由啊，无有实性，没有实性，从假入空得见真谛啊，这就是观一切就是缘生无性，都是假名有，所以就从假入空能够见到真谛。那么见到真谛之后呢，他既见真空，不住于空，他不能够停留在那个空当中，还要从空出假，从空出假就是从空当中出来度化众生，就遍观熟地，就是要观种种种种事，众生也是因缘所生，他还是在因缘生这一方面还是有众生，众生还是有苦恼啊，众生就不能了解这个一切皆无我所，法空生空，众生还不能达到，所以这个菩萨呢，就随顺众生，就从空出假，遍观熟地，随缘度众生。那么再来呢，就是二谛即明，它就是真谛熟谛都已经明了清楚了。遮罩和融，他就把这个真谛熟谛就把它融合哈，遮罩和融，方归中道，才能归到中道。但是这一种别教的中道呢，它是淡中佛性的中道啊，淡中佛性的中道。那么底下的一心无生呢啊，这个就是原教的行者，这个是中道佛性的中道。啊，这个是才是圆满的中道，这个就是了知中道佛性遍一切法，了知这个中道佛性就遍一切法，一切法当下就是这个，这当下就是中道啊，如心佛一耳啊，如佛众生然，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那么这个心呢，当体即是空假中三观，那么净呢？当下就是真熟中三谛，啊，所以他就是一心能够具备三观，对于外境呢，一境就能够了知三谛，真熟中三谛，所以他这一种中道呢，就是即边即中。即边即中是圆融的中道，这一种就是一心无生，这就是圆教行者这样。那么在这个无生呢，传品曾经请问海公，那么海公我就说，那这个无生的忏华要怎么忏呢？应该要怎么他海公就念了这个四句偈子，他说若欲忏悔者，端坐念十相，重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就是说，这个当然就是无生偈了。无生偈就是说，重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啊。那海公就是说，在静坐的时候就这样思维啊，思维观照。那传品就问说，那他打坐的时候能够这样思维，那他如果出定的时候，那他又忘了对外境还是贪嗔痴执着啊，那还不行啊。海公就说，对啊，那出来就不行。所以这个无生忏呢，认真说起来就是修行的功夫，你修行功夫有到那样的功夫，才能说你能达到这一种无生忏，不然的话你坐下来静坐生为罪从心起，将心灭，心若灭时已灭，死罪亦亡，罪灭心亡两俱空，逝者名为真忏悔。对了，你静坐思维能这样思维，可是你出来了，对外境还是贪嗔痴烦恼习性那么重，你能说你能达到无生忏吗？没有。 这个无生忏就是真实的修行功夫，你真正修到那种功夫才能说你达到无生忏。所以这一种三种忏法呢，坐法忏、起向忏、无生忏，后面的能够包含前面的，就是说你如果达到无生忏的话，你那个坐法忏、起向忏通通可以忏的罪，你达到无生的话，那一些罪通通灭除了，后面可以包含前面，但是前面不能包含后面，坐法忏不能包含无生忏，所以这个上面有说前不兼后，后必俱前，所以表示这个无生忏这个不是容易，不是我们这样静坐思维，这个无生寂止就是无生忏，不是，它这个是真实的修行功夫啊。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用这一种自己用功修行达到无生的境界，当然就是这样，所以这种无生忏就是叫大家就是要用功修行了。不过真正的用功修行呢，那最好就是对于这个菩萨的三句境界能够直持不换，这样是最好的。好，我们现在就请翻到第238页，238页，就是我们这一条杀戒，这一条杀戒如果现在有所违患了，要如何忏悔？那么238页它就分上下两栏，上栏就是对于四患啊，四患要如何忏悔，下栏就是对于理患，就是患理杀要如何忏悔。那我们就看杀上品是逆，就是杀上品的众生哦，杀上品就三宝、父母、师生，这就是逆罪，这个要用无生忏，无生忏，就是说你真实的修行达到无生的境界，才能够对这种逆罪才能够忏悔掉。那么杀中品呢，失戒众虚见好相，虚见好相，中品就是人天，你杀中品的众生就失戒，你这种重罪就失掉戒体，这样就要见好相才能够忏除这个罪过，所以就要用取相忏。如果杀下品的众生失掉戒体的这种重罪堪任更受，但是还可以再去受的话，这一种就是向众生悔过啊，来忏罪。那么三品杀法重垢，三品就是上面的上品、中品、下品，这三品的杀法，杀法就是达到了那个杀法。我们不是有杀因、杀缘、杀法、杀业吗？就是你的杀业还没有成就哦，达到了这个杀法这个地步的时候，这就是重垢啊，就是方便重罪了。那么这一种就要向三个人来悔过，向三个人来悔过。如果是三品的杀因跟杀缘这两种轻垢罪呢，这就是要向一个人悔过。啊，这里都有列出来。那么下面的理患理杀的忏悔的方法，就是假如杀真地罪呢，就要用息观无生忏；如果杀熟地罪呢，就要用体观无生忏；如果杀中地罪，就要次第无生忏；如果双杀二地罪，就要用一心无生忏。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忏悔行华，也就是第八门。那么第九门就是修正差别，在245页。245页啊，修正差别跟第十门的性恶法门，通通是在245页。245页的修正差别，就是在藏通别圆啊，四教的行者，他们在这一方面，他们修行所证的境界有什么不同啊？修正差别，那我们看，就是别圆观行位人，就是别教跟圆教的观行位的修行者呢，他们就能够善抚烦恼，能还故杀，他们能够善离想。 想安抚他们的烦恼，可以还故杀，他不会故意去杀。那么相似初心，就是相似位，别教原教相似位，六级火当中的相似位，最初入相似位，叫做相似初心，他就断了见惑。这个和藏通出国的位次是一样的，与藏通出国齐。得道共利，他就修道，他就跟这个出国就是修道有所成就了，就得道共利，能断故物二杀，他就能够断除故杀跟物杀。下面就举出例子，如四种宁死不战是断故杀，就是琉璃王要去杀释迦族的时候，那么释迦族依照那个立藏上面所说，就是那个释迦族的武功如果要打起来不会输给琉璃王，绝对不会输给琉璃王。可是这个琉璃王当他害怕要撤兵回去的时候，当中就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跟释迦族过去有这个冤仇，他就跟国王说，你不用怕，他们的武功虽然这么好，可是他们不敢杀你，他们都是受戒的，不敢杀，因为他知道，所以他叫琉璃王说，你不用走，你只要打，你就是武功不会胜过他，你也就打，就他们绝对不会杀你。所以这个就是四种宁死不战，这释迦族宁死不战，这个就是断故杀，他们绝对不会故意去杀害。所以最后琉璃王就把那个释迦族就打败了。那么出国呢，出国耕地从离四寸是断误杀，正得出国的人如果他耕地那个虫自然就离开他四寸，不会被他杀掉，不会被他杀到，这个就是断误杀啊，这断误杀。华严二谛华严二谛菩萨云，性不杀生者，此曰教道。这个就是二谛菩萨他的这个性呢，他是不会去杀生，他不会故意不会故杀，也不会误杀。那这就是约教门的道法来说，就是他已经达到戒波罗蜜增上。二谛菩萨就是戒波罗蜜已经成就了持戒已经成就了，所以他不会误杀不会误杀，当然也不会故杀。贺曰：礼杀二谛，即是界外须陀洹果故也。在礼这一方面，二谛他已经是达到界外须陀洹的这一种结果，他已经出三界了，所以他就不会在礼杀这一方面呢，他就出三界就已经是超越了藏教跟通教的菩萨，所以他那个虚空观跟体空观都已经成就了，所以就是虚观无声，体观无声都在理这一方面呢，他已经达到体观无声的境界。那么藏教外内二环能黄沙真谛罪藏教的外环位内环位他们能够黄止沙真谛之罪，那么出国以上永断沙真谛之罪，那么通教的干慧性地就是通教的初地跟二地通教的干慧地是初地，性地是二地，他们能够黄止杀熟地罪。那么八人以上就是通教的第三地，那么相当于藏教的出国就是八人以上，这他们也是永断杀熟地罪。别教的初心养性中道，这个就是别教的实信位，他就是相信中道，养性中道，不过这个中道就是淡中佛性的中道，也就是别教的中道。 能防杀中地罪，能够防止杀中地的这种罪，持住实行位，那还没有永远服啊，还未永服这一种杀中地之罪，那么实相位才是永服这一种杀中地的罪，那么到了初地呢，才能永远断杀中地之罪，初地才能永远断杀中地之罪，间断双杀二地之罪，就是间断违犯真谛跟俗谛之罪，这样以正道同缘故，就是他初谛呢，就是他所证的这个道啊，正初谛就相当于原教的初住了，所以他就能够永断中谛罪，然后间断双杀二谛之罪。那么我们底下看原教的初心，原教初心就是三十心当中的初住位啊，了知法界，了知一真法界，不坏一法，他对于这个所有的法呢，都能够一心三观，都能够一境三谛，所以一切法都是圆融无碍，就不坏一法，所以能防双杀二谛，能够双杀真谛跟俗谛，他对于真谛当下也就是中谛，对于俗谛当下也就是中谛，所以即边即中啊，即真俗两边也就是中谛啊，所以就是一心三观一境三谛，所以能够双杀二谛之罪，所以到原教的人呢，故名第一清净，才叫做第一清净。亦复论理，明智清净，观行清净，乃至究竟清净，就是从明智清净一直到究竟清净，都不会犯杀中谛罪、杀真谛罪、杀俗谛罪，都不会违犯。这样啊，对于这个教理呢，那么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观那个教观纲中。那么以上的这一种修正差别呢？传品都是请教方丈和尚，不然对于这一些教理呢，是不容易理解。那我们方丈和尚循循善诱，不过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进一步的在教观纲中或者是天台四教仪去研究。那么底下我们看第十，这个性恶法门，第十门的性恶法门。性恶法门呢，我们就看244页的倒数第四行，244页的倒数第四行说，性恶法门，也就是善恶之法，皆是性具啊，善法也好，恶法也好，都是性具啊，在那个体性，它是不分善，不分恶。是善是恶也都是从那个体性当中出来的，皆是性具了。那达其性，我们如果通达了这个自性的话，则能用善用恶哦。我们这个自性通达了，就譬如说开悟了啊，就能够用善用恶哦，不被善恶所用。如果不达其性，如果我们这个佛性不能通达，自性不通达的话，则被善恶所用，则会反过来被善恶所用，不知称性功能。所以以被善恶所用故，全性德而成逆顺二修。如果我们被善恶所用的话，这个一切的修行呢，就变成或者逆啊，逆就是作恶，或者顺就是行善啊，就是变成逆顺二修，那将来就感于苦乐二种果报啊，就是造恶得苦果，那修善就得快乐。不过这一种苦乐都是世间的这一种苦乐。那么底下呢，以能巧用善恶， 如果我们是达于性，通达我们的自性，则能巧用善恶，就能够善巧方便的利用这个善恶，所以就二修贤和平等一性。所以对这一种这一种逆顺二修呢，就能够从我们的平等自性当中发出来，所以就贤和平等一性。那我们就会观众生的根基哦，这个众生应该用好话来鼓励他，那么就用善言来鼓励他。如果这个众生应该要呵斥他，要用猛烈的语言来呵斥他，那就来呵斥他。那么为的都是要利益众生，所以这样就是贤和平等一性。他那个平等一性就是从大慈悲心里面发出来，就成于折射二门，所以就成于折乎这一些恶的众生，那么摄受那一些善的众生，就成于折射恶门。所以这个性恶法门呢，就是从外表看起来好像是恶，可是他因为通达于他的自性，从他的慈悲平等性当中发出来，所以说事情好像是杀，可是他是为了要利众生，这个叫做性恶法门啊。他这个外表的事情如同是杀盗淫这样的恶事，可是他因为是从慈悲平等的自性发出来，他就是善巧方便来利用它来利益众生，来利益众生，这样。所以换句话说，就是从他的慈悲跟智慧发出来，那用这一种猛烈的，或者用杀，或者用道种种的方法来利益众生。那我们来看一看，看一看我们的性恶法门，啊，就是245页，今名性恶，互曰二义啊。这个性恶的法门呢，也有两种意义，一种是用嗜杀，一种是用离杀。那在嗜杀这一方面，我们看一看，如古习圣王先谕。那么我们的涅槃经上记载，就是古时候的这个圣王呢叫做暹谕，这个国王叫做暹谕。那么他杀婆罗门等500人，他杀了这个婆罗门五百人，乃是与其无量寿命，这此亦可称为善事开支。这个就是性恶法门，就是他用杀婆罗门的方法来利益他。那我们把这个故事简单的说一说，就是过去有一个如来呢，他做大国王，他的名字叫做暹谕。那么当时没有活，也没有声闻缘觉出世，没有。那么这个暹谕国王呢，他就供养500个婆罗门，那么供养12年，供养12年。那么供养12年之后，他就觉得因缘好像成熟了，他就去告诉这一些婆罗门说：“诸位老师啊，今应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你们应该发这个无上正等正觉的心。”那么这些婆罗门怎么样回答他呢？他说菩提之性是无所有。他说你那个菩提心，那个菩提之性，那个是空无所有啊。大圣经典亦复如是，那些大圣经典都所说的那一些道理也是这样了，是空无所有啊。大王云何乃欲令人同于虚空？你叫我们发这个无上菩提心，你这不是叫我们跟虚空一样吗？当时那个国王就把这个婆罗门呢就杀死了。杀死之后呢，这个涅槃经上面说，善男子，我于尔时心重大圣，闻婆罗门毁谤荒等，闻已即使断其命根。就是这个国王听到那个婆罗门呢毁谤这个大圣的经典，所以他就断他的命根。以是因缘，因为这个因缘，从世以来不堕地狱，就从此以后这个国王不会堕到地狱去。那么照道理说，杀应该犯杀罪就会堕到三恶道，可是他就是不堕地狱。为什么？他就是达以自性，他是从慈悲心发出来。怎么样知道从慈悲心发出来呢？就是 这个五百个婆罗门被杀之后呢，他们就堕到地狱去，堕到地狱去，他们就恍然大悟，他们就觉醒过来，觉醒过来毁谤大圣的经典，所以堕到地狱。因此呢，他们就赶快的回心向大，向这个大圣经典，所以就赶快修行。因此地狱出来之后呢，他们就升到古因王火的世界去，古因王火的世界。所以这个国王杀他，就是为了要利益他，让他能够觉醒，让他不要毁谤这个经典，不要毁谤大圣经典。一方面呢，让他能够觉醒过来，然后所造的这一种毁谤大圣经典的果报受完之后，就升到活国去，升到活国去。所以就是利益他了，究竟是利益他。所以这个国王这样的杀他，乃是与其无量寿命哦。我们的书上说，乃是与其无量寿命，升到活的世界去，就是与其无量寿命。所以这个仙狱国王他这一种方法呢，就是性恶法门，就通达于性恶法门。那么底下还有两个故事，就是唤作吴彦祖王唤作恶人而行自华，就是说吴彦祖王看到这些作恶的众生，他就故意表现出威猛的势力呢，逼迫他们来行善。那么这一种逼迫，照道理说逼迫杀人是恶的行为，可是他是从平等慈悲心发出来，所以他是通达于自性，所以叫做性恶法门，所以有无量功德。那么沙弥吞食外道，度令出家，正得果位等等，这都是巧用四杀，所以是无量功德。那么下面用礼杀呢，礼杀就是杀无名户，害贪爱母哦。这个我们众生会在六道生死生死轮回呢，都是由于无明啦、贪爱啦由于我们的无明，然而这个有种种的贪爱，无明为父亲，贪爱为母亲，所以才在六道当中轮回。那如果要破除轮回，就是要把这个无明父贪爱母呢，要把他杀死。这就是属于理杀，道理这一方面的杀。所以在理杀这一方面呢，就是护生虚是杀，你要保护众生，你就是要教他们杀他们的无明烦恼，杀他们那个贪爱之心，把这个让他们在六道轮回的这一种根源啊，这一种父母无名户贪爱母的根源，把它杀尽死安居，把这个无名户贪爱母杀尽了，他才能够安身办道，才能够安居来修行啊。前面不杀，必至福果，活果方得究竟清净。前面说不杀，就是在事这一方面说不杀，就是他要究竟的不杀，才能得到活果。那么后面的这个礼杀呢？就是把这个无名户跟贪爱母呢，要就近的杀尽，才能够得到就近的活果。譬如说要成活，把那个生相无名，最后的那一品生相无名，再把它杀死，你才能成活啊。所以这个就是在理杀这一方面，你就近把这个无名烦恼就近杀死了，你才能够就近成活啊。所以在四相这一方面，我们要究竟清净，不能换四杀，才能求成佛。那么在理，在无明贪爱这一方面，你要究竟的清除清净，才能成佛啊。那么这个就是藕益大师将每一条戒的都把它分成这个十个门来解释。那我们只剩下24堂课。24堂课要讲这个十条众戒、48条清戒，时间就很紧迫了。所以我们往后的每一条戒，就依照李元敬居士所编的这个上边的内容来次第的共同研究。对于这个忏悔行华啦，还有修正差别种种的，各位同学就自己来参考研究啊，这样啊。好，我们今天到这边，向下文昌，不宜来日回向。